救我们，他是我们唯一的救赎。我们一同站立，为我们今天的聚会一起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阿爸父，三位主耶稣基督，宝贵师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昔代永在，昔代今代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感谢你今天借着主日把我们众弟兄姐妹召聚在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有的时候不是你需要我们来敬拜你，但是你设立这个日子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可以得享安息。主啊，我们还没有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已经在等我们，是吧？等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来亲近你，来依靠你，主要因为我们时常远离你，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很多不法的事情，更多使我们的对你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潮流当中，这个越久越恶的世界夹带着我们离你，使我们的对你的心不像起初那样火热。主啊，你再一次借着你的大爱，用你的慈恩爱所，今天把我们一同聚集在了你的圣殿当中，聚集到你的家当中。这教会乃是永生神的殿，主啊，你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今天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刚才已经透过我们的诗歌来敬拜你，相信我们虽然看不见你，你已经悦纳了我们对你的诗歌的敬拜，天父啊。但是我们心里面可能弟兄姐妹还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愁苦，很多人还在最终挣扎，还有很多的难处，生活上工作上，主要这些事情都是我实实在在的在我们面前所经历的。但是主，你是我们这一切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是在感谢你，因为这个当这个世人还在罪恶灭亡中，借着周末在外面荒野玩耍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你的名，已经拣选了我们。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来，并且把得救的信心赐给了我们。今天你聚集我们是为了再次使我们更加的丰盛，因为你所应许的是丰盛的生命，是吧？你所应许的是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得力，能够为你做工，为你做见证，是吧？今天你既然如此，就求你在我们的各样的软弱上，诸般的事物上，是吧？你使弟兄姐妹的心都能够向你交托出来。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够施行拯救，说哪有一个人的问题是可以难到你的。人虽然没有办法，人都是不可靠的，但主你是何等的可靠，你向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柔和，你向我们所发出的爱情是何等的奇妙。有谁能够在今世能够享受你的爱情？我们变身之口唱不尽你的恩典，是吧？你实在是太值得我们来信靠了。我们也应当将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你，但是我们是何等的小信。求你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来到这里，你就使我们能够放下一切的重担都交托给你，是吧？相信你必为我们承担，是吧？因为你是顾念我们的，是吧？今天在这里呢，还可能还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愿你看到的灵魂为宝贵，接着这一次的听到，接着这一次来到教会，用你的真道来抓住他，圣灵在他里面能够运行作工。主啊，人人都需要耶稣，是吧？我们这些是本于信进入了恩典里面的，以后也要以至于信，是吧？求你把更多的信心赐给我们，好让我们承受从你而来更多的祝福，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长进，好使父能够得到荣耀，使我们能够多结的果子，使父可以得到荣耀。啊，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离不开你，我们离开了你就不能够做什么，无论是讲到的还是听到的，是吧？都求你今天用你的大能托住我们，特别是讲到的张老师，求你使他依靠的不是自己的口才，不是以前侍奉你的经验，但是今天此时此刻，你就按照弟兄姐妹所需求的，你用你的圣灵高摩他的口，是吧？你的圣灵在他的心里面运行，是吧？你派天使来保卫他， 只要民数大量魔鬼一切的攻击，你赐给他一个明白真道的心，能够按正义分解真道，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所最缺少的，吃穿都是我们不缺的。干渴，人干渴并非因为无水，饥饿并非因为无饼，而是不听你的话，是吧？今天假如我们听了你的话语，求你给我们力量，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能够行出来，是吧？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听道行道的人，是吧？今天的日子求你看为宝贵，今天的日子求你特别的祝福，你在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弟兄姐妹是空空而来，能够饱饱而归。求你也带领主日学的小朋友，普天下所有奉你名聚集的地方，都求你来看顾保守。我们将以下的时间都完全无依无靠的交在你大能恩惠的手中。我祷告是不配的，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是
吧？
上传你们才是该得的。
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这
就
大卫称他在行
为
以外蒙神
赞
为义的人
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主赞美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如此看来，这不是单嫁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嫁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
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在他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
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依信称义的凭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门徒，使他们也算为义。
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祭司的人。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实业，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还能为后嗣，信就不也虚空，应许就有被救了。
因为律法是人动吩咐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
所以人作为后世世的奴隶，因此就属蒙恩，叫应许必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亚伯拉罕之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作为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这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因主会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了我们的生意。
感谢主啊，我们又来到一个主日，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罗马书，我们讲到一切的是罗马书的核心是以信称义带来的恩典，这是围绕整个罗马书。那么呢，我们说罗马书，我们说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一章的十七节，追罗马书的整个的序论总论部分，讲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希腊人，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重要的。那么呢，从一章的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我们花了四讲啊，到五讲，我们讲五讲讲什么呢？讲人类罪恶的发展，人类罪恶的发展史，也就是人类堕落的历史。这是从第一章的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然后呢，我们上个礼拜开始呢，讲到了第四三章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跟大家讲到了，就是我们说如果从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破掉了人类的希望，人类任何企图靠着自己的行为、道德、律法，甚至行善，最后包括了宗教的系统来得救，都是破产的，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透过什么？只有到三章二十节，或者三章二十节一直到三章的第三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以信称义的恩典。那我们就看到呢，再加上我们以信称义，我们要看到以信的反义是三章叫以信的嘛，我们以信称义不是没有可夸之处，不是用立功之法，不在乎遵行律法，也不是废了律法，乃是成全律法。所以我们看到了反义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人类企图以为在这些方面能够得到，特别有可夸之处。这里呢，我上次讲的比较深一点啊，这是很多的我们如果在普通的这种神学观里面在阿米连主义的神学观里面可能讲这一点的话就比较有点迷茫，这里就带过去了。就是可夸之处这个，因为不然的话呢，你要讲到人来选择，人来决定自己的信仰的话呢，那么人就有可夸之处了。这个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的，那其他的就不难明白了。不是用立功之法，不在乎遵行律法，也不是废了律法，乃是成全律法。好，那么因为正义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亏去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应该被定罪，我们应该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但是耶稣基督们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本来我们应该下地狱的，我们应该去受审判被定罪的，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借着他的血，凭着耶稣的宝血，借着人的信，看到没有？我们这里看到圣经里面很清楚啊，是借着人的信，不是因为人的信，是借着人信的这个途径，这种方法，上帝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救赎的这个步骤，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看到没有？很奇妙，神本来是义的，但他透过不是因为你的不义证明神的义，或者来使神为义是错误的，神本来就是义的，只不过借着人的心呢显明神的义而已。神的义早已存在了，神本来就是绝对公义绝对圣洁的，就没有人类他也是公义的，他完全不知道人类他也是公义的，但是透过人被救赎来显明神的义，然后呢更是坚固的律法，恩典是坚固律法了。这个我们上次在马太福音我们讲登山宝训的是律法说什么什么什么，恩典说什么什么。为什么？因为律法是看你的行为的，恩典是看你的什么动机的。恩典是把你的罪性消灭在动机里面，也就是生命的更新。我们要注意是看你的动机。那么律法是讲公平的，恩典是讲什么？讲爱心的。恩典是讲爱心的。你说以眼还眼，以打还打，恩典说什么？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所以恩典跟律法是不应该境界的。那么律法是什么？看外表的。恩典是看什么？看内心的。看内心的。律法说恨杀不可杀人。恩典说什么？说恨人就杀人。所以恩典说你恨人就杀人，所以你杀人是因为你恨人呢，只不过呢恨人别人看不到而已。所以恩典来了，耶稣基督来让我们什么？从心里边解决恨人的问题。 律法说不可奸淫，恩典是说什么？看到妇人动淫念就犯奸淫。所以什么意思啊？特别帮助男人们把你的淫念消灭在什么萌芽状态，萌芽状态还没有，在你的内心状态里面就把它消灭掉，这是靠恩典，圣灵的恩来工作。所以我们三个礼拜看，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那好了，哎，大家说，哎，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是什么？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钉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信神呢，确实信耶稣得救，这个是真的。但是有人都是做什么呢？哎，请问旧约时代人怎么得救呢？旧约时代人信什么得救呢？旧约时代是不是靠遵守摩西律法呢？旧约时代是不是靠严谨的那一套献祭的条例呢？或者是到旧约时代是不是什么他们借着在必须到圣殿里边去敬拜才能得救呢？一整套的圣殿制度呢？很多人就觉得什么，很多人就觉得在整个的旧约里边好像就不能够明白，或者是无法明白。那么甚至我跟信主很多年的人，他们还认为什么呢？旧约的人是靠守律法得救吧，新约的人是靠耶稣基督得救，旧约的人应该靠守律法。好，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看什么呢？今天我们要看什么呢？看第四章全章。第四章全章很重要，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这叫新旧约的它的一个统一性。新约时代的人当然是靠着信靠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的这个福音的大能。那新约旧约时代是信什么呢？亚伯拉罕信什么？甚至亚当信什么？该隐信什么？那当然它是一种好。亚伯信的是什么？说到以挪士信什么？所以那就不停的让我们看到，甚至到什么？到了摩西时代，到士师时代，到贝鲁时期，然后到什么，甚至在之前大卫王朝，他们信什么得救？所以很多人会把新旧约给隔离啊，认为新约是靠信耶稣得救，靠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得救，旧约还没有耶稣啊，没有名称啊，旧约也没有说耶稣钉十字架，那旧约靠什么得救？今天我们要什么呢？来透过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什么呢？就是以亚伯拉罕为例阐述以信或者因信称义之内涵是什么。有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以弗所书里面大家讲吗？七个一是教会合一的根基啊！大家还知不知道那七个一啊？一神，这个肯定没问题。有一主、一灵，所以这三位一体要搞清楚啊！就是一神、一个主、一个灵，这三个一。还有呢？我们先不放，先什么？一个指望。还有呢？一个身体。还有呢，一个洗礼，一洗就圣灵的洗啊，这里给叫圣灵的洗啊，圣灵的洗不只是外表的洗礼啊，洗礼可能会有点不一样的啊，一个洗，好，六个洗，六个一，第七个是什么？一个信，一个信。所以教会合一是一神一主一灵一个指望一个身体一洗一信。所以这就是什么？那这就为什么我老三，我第三个孩子啊，第三个我老三的名字叫张牧一啊，张牧一，就七个一，为什么呢？我这样讲，他是2011年出生的，里面有两个一，7月1号三个一，农历6月初1四个一，上午10:01，他的医学证明上是10:10:01，六个一，那我想把它起叫张牧一七个一，就构成了以弗所书叫以弗所书所写的。七个一是教会合一的根基啊，也是和睦独一的真神。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边我们要告诉什么呢？不同的信导致不同的生命。所以我们承认一信，因为对一信的这个把握不一样，导致了异端、极端的信仰。大家都讲信，以前我们认为什么是？因为信心导致我得救，你信你得救，你不信你灭亡，是你选择的。那我们上次我记得我们退休会我跟大家讲了，我前年也讲过，人堕落之后，人的自由意志都是堕落的，人是没有自由意志，没有信主的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他是罪的奴仆，他只能犯罪，他没得选择。 这就是我们，这就是人理性上的信。所以很多时候人什么呢？魔鬼也信，就是战恐惧战惊，那是灵界的东西，我们不管它。但在人类里面，甚至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大家都讲信。一种信是理性的选择，就像我选择道教、佛教、天主教，哎，我选择基督教信，哎，这是个宗教徒不行的。我们必须要确认真的那个信。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到底信什么？亚伯拉罕的信，跟亚当时代的信，跟摩西时代的信，跟诺亚时代的信，跟大卫时代的信，甚至到大先知、小先知的信，以及到今天你我的信，一不一样？必须是一信。如果不是一信，我们就不应该成为服侍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就会把圣经的不同时代的人就断裂开来了，知道吗？就会把那神的仆人也断裂开来了，就他信他的，我信我的，反正我们都信，我信的跟他什么有点小区别，没事的。旧约是相信什么？摩西律法，我们是相信新约时代耶稣基督了，这是错误的。我们今天来看看亚伯拉罕，我们先来看什么呢？首先在第四章前面几节呢，非常宝贵的，我非常喜欢第四章这几节经文。什么呢？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恩典？很多神的仆人说什么呢？当今被人最滥用的词就是哪一个词呢？被人滥用最厉害的，被践踏最厉害的词就是恩典。很多人在讲恩典，不明白什么叫恩典，讲恩典却在拿自己夸口。我们总讲什么恩典啊？你看啊，为什么你得救啊？为什么你就信了，他不信啊？你们都是无神论的，你们都听到同样的福音，甚至是同一个人传福音给你们两个人，两个人本来都是无神论，结果同一个人传福音给你们，谈同样的福音，就为什么你信了他不信呢？你信你就得救，他不信他灭亡，过改。变成新人就有一个可夸口的地方，什么呢？就是至少你看，我们都不信主，但是都有福音传给我们，但至少我接受了福音，你却什么拒绝了福音，所以你就该灭亡，我该得救，错误的。这就有夸口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没有主医治你怎么会信？如果没有耶稣让你复活你怎么能信？死人怎么信？一定是耶稣基督让你先活过来，你不能活过来，你永远你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心门只有。为什么？因为人类只要没有主的圣灵的工作，你一定都是拒绝的。我们本来就在拒绝状态，知道吗？人类自从世俗犯罪之后，剩下来就是拒绝耶稣的，就是拒绝上帝的恩典的人。除非圣灵重生你，你活过来你才能信。但今天我会讲这个。好，所以呢，我觉得为什么我喜欢这个词呢？前几天纽约那边的一个大学的一些招生的跟我打电话，说哎，我要把一些资料发给你，我加你 QQ， 我好吧，我没文字吧，我可以。我说我的 QQ 名叫什么呢？叫完全恩典。觉得恩典还不够，还要完全恩典，知道吗？就明白恩典是白白的。很多弟兄们说白白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他没有可夸之处，不是立功之法，不是遵行律法，否则你都有可夸之处，这不是白白的恩典了。甚至说你有主动叫你要一点点配合神得到恩典的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否则你一定有可夸之处，至少你比那些拒绝福音的人好像有优越感。这就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很奇怪的你们跟那帮朋友在一起他们是不信主的，他们是撒旦的儿女，然后呢，喂，你老公怎么样？我老公不信主，世俗的很，他是魔鬼的儿子，那个神情那个语，他一听就什么呢？你好骄傲啊，好像你很厉害，你好像不是领受来的，好像不是主的恩典白白领导你的嘛？你有什么资格轻看那些不信主的人呢？我告诉你啊，一个真正明白完全恩典的，他才明白，他不但不会轻看那些不信主的人，他更加去怜悯体恤，甚至愿意哪怕让我带进那些不信主的人下地狱，他们能得救我都愿意。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为我死的，不是我有什么能力，不是我悟性比别人高，不是我的意志力比别人强，不是我的理性判断力比别人厉害，这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呢，义因称义，当然我们再次很讲，在罗马书第四章前几节呢，我特别喜欢什么呢？在前面七八节经文啊，这边讲到什么呢？义因称义与行为无关，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你大家自己回去看，我这里不再跟一一读经文，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他说应承义与行为无关，这第一个，这是在，这是神的恩典。恩典是什么？所以在第四章讲了，做工的这工匠不做恩典，不做工的这工匠才是恩典。喂，有的弟兄姐妹讲了，哎，那我自己信这个也不是工匠吧，也不做工的吧？我告诉你啊，这恰恰是，如果是你信，是在你自己在心里做工了，那你比在外面的做工还厉害。中国人有什么？你看骄傲在哪里？就什么叫劳力者劳心者什么？劳力者治于人，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什么治于人？就什么意思啊？我能治理你们，因为我比你们聪明，我比你们智商高，所以你们只能给我卖苦力，你们只能被我统治，因为我比你们聪明嘛，这就很危险。又被人分的什么？我比人，比某些人悟性要高，我的道德意识比别人高一点，所以我选择信耶稣了。你看你们这些人良心，良心都被狗吃掉了，那么好的福音白白给你的，耶稣基督白白给你，为你死定十字架埋葬复活了，我告诉你你还不信，你死了真的活该。好像我呢能够得救呢，确实是跟我的悟性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在这看到吗？他讲到恩典，不做功呢，这道才是恩典，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知道与行为无关，因为这是神的恩典，大家能够明白？也避免人的自夸，看到没有？这是在一到三节啊，一到四到八节里面讲，一四章四到八节说这是神的恩典，白白的，就是避免人的自夸。我告诉你啊，你怎么都是，我感觉怎么都有自夸。我告诉你，我经常举那个例子啊。举什么例子啊？我们前几年报道很流行的那什么，那个小朋友啊，小月月在佛山被车撞的，对不对？撞的半死，已经完全不省人事了。结果呢，说有他们统计了有十几个人，甚至二十几个人，车开过去不理他。因为什么？因为当然在中国的环境里面，你理他可能你很麻烦。因为什么？有可能就是说你撞的，你就说不清楚。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这个确实你倾家荡产，可能你还赔不起。所以大家都不敢承担。但是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是一个基督教徒会怎么样呢？哦，你们说我完全不管他的，我不能像不信主的人那么冷漠，那么明知什么保身，这个太没有爱心了。我基督徒不一样，怎么在不一样呢？我看谁过来了，我是一个基督教徒过来了，我把车停下来，你们看啊，看我帮他的啊，小朋友啊，醒醒啊，你要不要我救你啊？请你回答我啊。如果你回答我救你，我就带你去医院。如果你不能回答我，你不回答我救你，那对不起，不能怪我啊。大家看到没有？我比那些不信主的人好吧？不信主的人理都不理的，我是基督教徒啊，我用基督教徒啊，我不能不理啊。我不理的话，别人说我是太冷漠了，我就来点假冒什么伪善嘛。来，你回答我，我给你三次机会啊，要不要救你去医院？一，再问你一次，要不要送你去医院？二，第三，最后一次，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大家看到没有？他没有反应好，他不回答的好，他不愿意，我愿意，他不愿意的好，这不能怪我，好，拜拜。我完成我的道德良心里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安慰。其实我们这个人比那些不信的什么，是不是还可恶，还诡诈？为什么？很简单，这个孩子已经什么赚的已经。完全不省人事了，他怎么能够配合你？他怎么能够回答你？他要不要得到医治呢？要不要送他去医院呢？这个时候你真的很清楚的概念，如果你要救他，你唯一的办法是什么？无条件把他先送到医院去。我们现在很多传福音是不是这样传呢？跟一个死人传福音，讲了很多，你讲得很好，讲得很好就你要不要信？你愿意信就得救，不愿意信就灭亡啊！活该哈，就不能怪我了哈！来，你自己回答。你发现是很多人传福音是这样传的不？所以你看到没有？你有机会去上网看看那个搜索那个保罗华许的讲道啊，他就讲到我们用10、半小时、20分钟跟人传讲福音，然后鼓励人做一个决志祷告，信就得救，不信你灭亡是活该的，然后就完成任务走人了。他说这是当今美国最大的异端，但他说的比较过分，比较厉害啊。都喜欢用人的方法去说教一个人，软硬兼施， 然后把人变成一个基督教徒而已，这个不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因信称义，要明白你面对的是一个灵魂完全死亡状态的人，他不可能对你靠他的理性，靠他的良心，靠他的道德观，能够对你所传讲的真理有任何主动的回应，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他的灵魂已经死了。如果你听过我讲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三章二十节，应该明白，人是完全堕落的，人是完全无法分心是非的。哪怕所谓人的良心，人的良心也会定人类的罪，而不能够给你带来任何的拯救。我告诉你，在教会里面最厉害的、最靠近神本的那种人本是什么呢？他说，人在信靠福音上面有道德责任。就说那个不敬主的人，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他至少要明白一个，他有信福音的道德责任，他才能得救。我说这个我也不同意，因为他如果能够明白自己有信福音的道德责任，他已经是一个什么很厉害的人。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一定要明白拉萨路在坟墓里的时候，耶稣不可能说，拉萨路，你愿不愿意让我让你复活，你说发出声音来我就让你复活，你不愿意我让你复活我就不能让你复活，不要怪我啊。拉萨路能发出声音吗？不可能，一定是主无条件的医治他。拉萨路出来，看到没有，一定先让他复活，没有生命什么都不谈。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如果耶稣基督先不给你生命，等会我会再强化讲这个。我从罗马书第四章本身告诉你这个很伟大的一个奥秘，大家要明白这个概念。好，避免人的自夸。好，第二，这里边在一这个首先一到八节讲因信与行为无关，第二方面因信与割礼无关。为什么？亚伯拉罕是在受割礼之前因信称义的。这个我把经文打出来，我不去看，就说亚伯拉罕这在第九第十节，本章第九第十节什么意思呢？在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没有孩子，没有孩子，神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什么沙那么多。亚伯拉罕说我也没有，到现在我都老了，我的年龄已经，我妻子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我的年龄已经很老了，我怎么还能够生孩子呢？神说我应许你的一定成就。后面怎么说呢？十五章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什么义。这是在十五章。好了，到了十七章，当亚伯兰终于在以北神生了什么以实玛利，而这段以实玛利长到十几岁的时候，神才让亚伯兰开始在以色列，在亚伯兰的后裔里面，所有的男丁都要受什么割礼。这已经是二十多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在亚伯兰被神说因信称义之后的二十多年才受才行割礼的。明白这概念吗？如果是先行割礼的后来才是信的，很可能把割礼当作得救的前提之一了，成为你信心的前提了。但是明显的告诉你，亚伯拉罕是先被以信称义，先是以信称义，后来才在以色列全家里边跟男丁行割礼，后来就变成以色列的传统，这个一个宗教的一个定规，就是以色列的男丁生下来必须在生下来第八天受什么割礼，该不该？应该。所以摩西生下来第八天也行了割礼，哦，那个耶稣生下来第八天就行了割礼，他也是遵守犹太人的规矩。我们不是否定割礼没有任何意义，不对的。所以犹太人到现在为止，犹太的男孩子生下来他必须在第八天行割礼。当你先去马来西亚，你知道吗？你就看看那伊斯兰国家，每家都有一个什么房子呢？叫行割礼的房子。在伊斯兰教世界里面，它每家必须有专门给行割礼的房间。为什么呢？因为男孩子身上第八天要行割礼，割礼后呢，他避免什么？他就不能盖那个那种正常盖被子，很容易会很痛，所以呢，他一般都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小蚊帐似的这种小被子，把它吊起来。这样呢，孩子呢晚上睡觉在那里头呢，也不会受凉，但是也不会摩擦到他的那个器官，使得那感受隔离那几天会很痛的。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的雅各的儿子们设计把世界人给杀了？ 就是说让你世间男人行割礼，我们的才能把我们的女儿妹妹嫁给你，就搞得世间男人全行割礼。一行割礼那一天你知道吗，那男人们是不能动的啊，就拿起刀来，那些男人任你宰割，随便杀，就把世间男人全杀掉了。所以那个割礼，这是我们知道是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律法，但是问题是割礼的真正意义不是那个割礼本身，割礼是表示什么，在第二章告诉我们的，真割礼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真正的割礼不是肉身的割礼，是透过以色列肉身割礼上的明白属灵的割礼更重要，就是圣灵的重生。弟兄姐妹，这一点我承认很多人没有明白，这个旧约的割礼是预表了新约时代的约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你们必须要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就不能见神的国，谁做的，圣灵做的，重生你了你才能信，所以后面讲完重生的后面讲信，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不重生你不能信主，你没办法真正的能够认识进入神的国度。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大家要明白这个事实啊，在第四章里面我不想，因为这个理论我不想讲太复杂，讲又照顾了很多弟兄姐妹，所以你只记得一点，为什么以心称义与割礼有关呢？因为亚伯拉罕是在割礼之前以心称义的，而不是割礼之后，这个大家明白这个就好了。好，受割礼是在他未受割礼时因信称义的印证而已，大家明白啊？就像说信而受洗一样的，洗礼是证明你里面的信心而已，在洗礼跟信心，信心在前呢，信心是在前面，信心带来你有洗礼的这个见证，如果你没有信心，洗礼是没有意义的。教会为什么洗礼陪他呢？教会的办理洗礼的人有责任先要跟你陪谈的原因是什么呢？至少能够透过你的见证，文字的见证，通过交谈，基本上能够确认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真正的有信心没有信心你自己知道，我们必须做一个神的仆人，有一定层面的，不能百分之百保证你的信心是真的，那至少能够从另外人的角度来看到你信心的一个明证，就是你的一些生命的果子，悔改的果子。就像我这个礼拜是我们老年团体里面我特别讲到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改变，至少你有结一个果子，什么果子呢？悔改的果子。如果你说我信主没有结悔改的果子，你那个信心是假的，真信心必然带来是悔改。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呢？所以呢，受割礼是他未受割礼时因信心称义，是透过割礼来印证亚伯拉罕他里面的信心是真实的。好，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好，叫他同时做未受割礼而信与受割礼什么？叫他同时做未受割礼而信与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福，看到没有？这什么意思啊？亚伯拉罕就涵盖了两种，一个是他未受割礼之后的已经称义，那后来他又受了割礼来印证他已经称义，所以亚伯拉罕就成为什么？受割礼的人和未受割礼的而信主的人的一个完美的一个代表。他既代表了未受割礼而信主的人，也代表了受割礼什么而信主的人，恰恰这两种人都在亚伯拉罕里面成为一了。大家听明白啊？这是成为一了，他不是两家人，成为一家人了。用什么？用什么连成为一家人？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家人的这个纽带是什么？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同一的信心。好了，下面我们来看了啊。所以割礼不重要，行为不重要，什么最重要？在这个来说，人代表那个信心要重要，你的信心要是统一的。如果你的信心跟我的信心不一样，很抱歉，可能你就不一定是一样生命的人。同样都是信基督的，也不一样，不一定是一样的信仰啊，一定要小心。好，那我们下面说，你讲了半天扑朔迷离吗？难道把教会分裂出来吗？当然不是，而是帮助每个弟兄姊妹醒他自己的信心。所以圣经里面，你们总要醒他自己有信心没有？你要用信心与你所听见的道什么调和？这就是为什么我第一次约会我的妻子的时候，我第一次约会我的那时候不是我妻子啊，我第一次约会她要跟她表白我的情感的时候，我前面拍了，在前面有七个前提， 我怕我搞错了，偷偷写一个大纲放在桌子底下，我怕我搞乱了嘛。如果第一个过了，我们谈第二个；第一个过不过，第一个就死掉了，就不能谈感情了。所以，其中我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我要看他说，因为大家都信耶稣了嘛，没有问题。大家认识很多年，四五年了，没有任何个人来往，而且在一起查经查了两三年了，所以信耶稣是没有问题了。现在我说第一个呢，他所信的跟我所信的是不是同一个信？如果不一个信，我们的差不多的交通就要停留在那个位置，就不能往下走。为什么呢？因为信心是基督徒联合的很重要的一个成为一家人的一个凭据。好了，那下面我们要讲的，好，第三个就跟朋友说了啊，这是在第一节什么，就是因称义与律法无关。这是在什么说以前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是因信而得的义。好，若靠律法的人他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明白这概念吗？如果靠律法得救，就不是应许，就没有意义了。而且什么呢？因为甚至在他们没有出生之前神就应许了。大家能够明白，记不记得雅各跟以扫他有没有出生啊？还没有出生，神就在他母腹里的时候，神就应许什么？将来大的要服侍什么？小的。神爱雅各，恶什么？以扫。这都没有出生之前就说的，这是神的什么应许啊？这个时候的孩子们做什么？没做什么。但我难道说神看到他们在妈妈肚里就打架了？问你打架，我两兄弟都打的，雅各也打，怎么雅各就是神所爱的，以扫就是神所？误的呢？是不是在母腹里面？是不是以扫专门欺负雅各？雅各乖乖的给欺负啊？好像不是哦。生出来我们后来发现雅各也是很鬼杂的吧？雅各比他哥哥有时候来的什么抓东西抓的什么？他的名字叫什么？抓住啊！他好的也抓，坏的也抓，比他哥哥聪明，不过有点小聪明。谁也管教他，所以好像你看到没有？所以他们两兄弟被神拯救，没有行为的。其实我再跟你讲，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对不对啊？那亚伯拉罕信什么？有没有说他信没信上帝呢？好像没说。反正神呼召，而且是什么，在他爸爸的，对不对？呼召他们要离开本地本族，他们走了半路停下来了，他爸爸死掉了。后来神就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亚伯拉罕就跟着走。走到十五章那里了，他说我要让你的儿女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我要让你的后裔是万民得福。亚伯拉罕那时候说他信，十三章呼召，十二章呼召他离开，没有说他信。到十五章他说亚伯拉罕信神，甚至以此为他的义，这个很奇怪。你们再看，很奇怪的，这个什么应许与律法无关。哦，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很乖，神说你跟我走你就跟我走，就导致你看亚伯拉罕那个信吧，亚伯拉罕表现很好啊，行为上面表现他的信心咯。其实那时候并没有说亚伯拉罕信，只确实亚伯拉罕接受神的呼召就跟神走了。好，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问题，说所以应许的意思与律法无关的，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好，律法是惹动愤怒的，是叫人什么？是罪的。大家能够明白，律法不能让人得救。所以每次我跟幼儿园的孩子们讲这些东西确实很难。小孩子们你跟他讲什么，哇，讲那个靠恩典天意啊，不能靠别的得救啊，耶稣为什么既是神又是人呢、啊、这个很重要，他们要明白。我就总是告诉他们很简单，律法就像一面镜子。我说呀，弟兄们，你脸上有什么？有灰尘喽。你不相信你会什么？照镜子，镜子能不能洗掉你的灰尘？镜子不能洗掉你脸上的任何污秽，必须用水来洗。所以律法就像这面镜子，我说哎，你的脸上有很多污秽的东西，你选择去照镜子没错，镜子只能让你看到你的面目，你的脸上确实有灰尘，但是镜子本身不能洗掉你的灰尘，对不对？你必须去找什么？那孩子们说那要用水洗。对呀，那密斯张问你们，给你安葬的水从臭水沟里面拿出来水，你洗不洗呀？不洗不洗不洗不洗，没错。所以你要洗干净你的脸，用什么水啊？干净的水。 所以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污秽，律法不能洗掉我们的污秽，但是只能用什么？用干净的，我们人的罪只能用宝血，我们的血都有罪，就谁的罪没就谁的血没罪啊？耶稣的宝血没有罪，耶稣的宝血是干净的，他能洗掉我们这些污秽的人的罪。孩子哦，这样啊，那孩子们也能懂啊。其实神的道不难呢、啊，我们尽可能神总是什么给我们很生动的生命的基本常识，都让我们明白救恩呢，不难呢。关键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开启你的心？不开启，真的他怎么讲他都不能明白，很奇怪。你就真的看到没有圣灵的重生，你不可能明白福音呢。再简单，小孩子都能懂，他也听不懂，这就很奇怪。事实就是如此，对不对？你看我们在南部岛上基督徒很多的了，但是其实在总人口里面还是少数吧。广州市更不用说了，基督徒在总人口里面占的比例很低啊。那人都没有头脑吗？聪明的人多的是，知识的人很厉害，大学老师一排一排的开会，上万人在广州，对不对？为什么他们不来信耶稣呢？他比你蠢吗？他知识没有你高吗？他悟性没有我们强吗？不对，这是主的恩典先领导了我们而已。我们求主来，说在这里先过啊，应承与行为无关，应承与割礼无关，应承与律法无关，这是三，这是在第四章前半部分讲的，很有规律。保罗，你一定要经常保罗写圣经写的很有水平啊，他每次写的是有章有法，有根有据。所以我们说第一个神学家如果说就是保罗，很厉害，现代是解经最厉害神学家就应该是保罗，是第一人写圣经的第一人。他们说加尔文是现代科学解经第一人，他是解经，保罗是写圣经第一人，写的确实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好，那我们下面看什么呢？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了啊。我们已经讲完了啊，应承与行为无关，与割礼无关，与律法无关，那与什么有关？就是与什么有关？信心有关。那你也信，我也信，都信啊，魔鬼也信，就是战经啊。有的人也信基督教，信了几十年后来不信了，他们说你们信主很好，但不要信得太痴迷啊。啊，你们信耶稣可以啊，不要说你们信耶稣是堆的神，别的神都假的，你们这个信就不好。还有你们信什么呢？一信你就说什么，你们就说圣经是完绝对权威的，圣经之外就都不能信了，圣经之外的都没有权威了，这个你们也是狭隘。这恰恰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伟大之处，这就是更加确认我们的信是多么的宝贵，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我们来看啊，来怎么来证明，下注意了啊。亚伯拉罕是声音的叫死人复活的神，但我们知道耶稣不复活，死人能不能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若死人不复活，耶稣也不会复活。如果你不说，你不承认死人会复活，有死人复活，那耶稣是第一个复活的死人。首先这亚当成了什么叫人活的灵，如果亚当没有，耶稣基督不能复活，没有人能够复活。那亚伯拉罕怎么相信叫死人复活呢？我给走一个立场啊，请问你可举一个两例子，亚伯拉罕怎么能够相信死人复活呢？亚伯拉罕在七十多岁的时候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之前没有怀孩子。好，神说我要让你怀孕，我要让你生孩子，我要你后一天天的心还没杀那么多。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啊，好吧，亚伯拉罕这样吧，现在我家老仆人送我的儿子吧，这也不错了吧。一般什么概念啊，就是我自己不能生孩子，对不对？我收养一个吧。我记得昨天我在家里谈那个生孩子事情呢，我老爱就问我，我们昨天说呢，说这个王岐山啊，我们那个现在纪委书记啊，我在网上看了一篇报道说为什么他坚决能够反腐呢？因为他是没有儿女的，没有儿女就是我不需要为儿女着想，我不要积攒什么基业给孩子们，所以我空身来空身去，你就把我干掉我也就干掉，反正我也没有无后顾之忧。但后来我们吃饭就聊，后来我的老爱问我说，那爹地那为什么他不收养一个孩子呢？啊，亚伯拉罕就有这个心意啊。 亚伯说好，现在我在老仆人做我的儿子。神说 No， 不算，一定要你是本身生的才做你的儿子。好的，亚伯说好吧，那我就信吧，我似信非信，好像明白又不明白。结果好了，他想了，他跟老婆讲，跟萨拉讲了，萨拉，神说的，生在我家的这个以便以谢，我的老仆人啊，以利以谢不能做我的儿子，不算。萨拉说那怎么才能算呢？来，老公请讲。然后说一定要从我本身生的。萨拉讲从你本身生的，哎，他就看着他老公，从你本身生的是不是？一定是什么没有错吧？你领说没错吧？行，这一看哦，正好这个侍女夏甲送东西进来了啊，哦，从你本身生的，我不能生，从你本身生的，哎，再看看夏甲，老公我有主意了，好主意，收主意，你跟他同房不就行了吗？就自己的妻子啊，你看一般我们说爱情是排他的，知道吗？亚伯兰跟萨拉本来是多么美好的爱情啊，对不对啊？结果呢，为了生一个后代，他甚至要为神成就工作，知道吗？他要用人的方法成就上帝的工作。萨拉有点那个一个野心啊，有骄傲啊。来，老公，来，你跟夏甲同房，怀一个孩子不就从你手生的了吗？亚伯兰，好啊。既然你都同意了，老婆不同意我不能干，老婆同意了那我没关系了，结果就同房了，就怀孕了，还真的怀孕了，就生了一个什么以实玛利。这下有后裔了吧？神的应许没有断吗？神说 No， 完了，你不但犯罪了，而且呢，你这个后裔要将来成为你们这个兄弟彼此相争，成为两个大国之间的懂了吗？成为两个支派之间的世世代代永远为仇，直到今天为止。只要基督还没有带来，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就是什么？就是你死我活，现在啊，不会停止的。谁搞和平，谁就完蛋了。拉宾搞和平，砰，被暗杀掉了。没办法，这不是上帝要杀他的，是上帝所定的这个律。好了，萨拉也为此付代价了。你看把侍女赶出去啊，又看到他说后来呢，哎，你一定要从萨拉生呢。人家说上帝你真会开玩笑吗？你直接告诉亚伯拉罕跟萨拉不就说来夫妻两个我给你辅导，你们什么办法都没有的，跟别的儿子跟别的人生的都不是，一定要你们俩生的。这个时候才告诉他们，萨拉你早告诉我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啊？好像跟我捉迷藏一样的。上帝就能训练你的不？他不是一步到位的告诉你答案的吧？如果直接告诉你答案，你就舒服多了。我告诉你啊，神说反正你也是25岁信主，神往往不会告诉你。神一定在28岁结婚，那多好啊！但神不告诉你的，神一定不会告诉你们某某姐妹，你在25岁时候跟某某弟兄在哪里结婚，会告诉你吗？不会告诉你的，告诉你你投机取巧啊！神就是在你训练你的属灵的悟性。好了。现在你早不说晚不说，一直到什么说你一定要从你不但从亚伯拉罕生的，还从萨拉生的才是你的后裔。这个萨拉就笑了，你开玩笑上帝啊，我都90岁了，我马上我都89了。萨拉说的，我的月经已经断绝了，要不然我已经99岁了，我已经不可能再怀孕了嘛，怎么可能再生孩子呢？所以他不信，那时候他真的不信，从萨拉生的，他相信神会给他后裔。好了，感谢主，终于从75岁离开，到了100岁，终于怀孕生了一个什么？以撒。这个故事还没有到高潮哈。感谢主啊，反正是我错了，神没错啊，神的应许成就了，给我终于生了一个孩子叫以撒，而且是个男孩子啊，且健康啊。他马上就可以结婚了，也可以生孩子了，那就可以从天上的星海可以上那么多了，好不好？皆大欢喜。人错了，上帝不会错，真的伟大，神太伟大了。伟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当你孩子长到10几岁的时候，神说亚伯兰仆人在，明天你要去把你的儿子以撒献上给我。我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怎么样？你完蛋了，你呀、啊！ 到底神搞错了，还是神说错话了，还是神不会喝酒吧？哎，神不会喝醉酒吧？怎么让我把儿子献给你呢？如果我儿子结过婚了，我儿子生了一个儿子，你让我献给把他献给你还可以啊？我的儿子还没结婚，你知道吗？上帝，你的应许不会改变吗？你是不是今天心血来潮惯你的以前应许我的后裔要天的心还没杀那么多，你惯记了吧，上帝啊？要不然我提醒你一下，要不然可以有很多理由的不？因为你明明应许我的后裔天的心还没杀那么多，让我说我老仆人儿子，你说不是？我要让撒拉跟夏甲生的孩子，你又说不是？你现在终于我忍耐，终于你让我妻子怀孕，终于生了一个宝贝儿子，终于来希望了，现在你又让我绝望了。你等我这个孩子结婚生个儿子之后，我再把这个儿子献给你，我还可以理解，你知道吗？所以上帝一定搞错了，上帝真的这样说的吗？你会有很多的痛苦，你那个你睡不着觉，你会跟神摔跤。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怎么样？那个一晚上怎么过去的？圣经没有说哈，但神说你要把你儿子献给我的时候呢，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没说什么话。圣经没有说那个晚上怎么过去的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他妻子说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敢告诉他的妻子，好像应该不敢哈，我不知道。他第二天真的亚伯拉罕带着他老仆人带着那个儿子去献以撒去，你知道吗？亚伯拉罕为什么去能够不跟神摔跤？没有，圣经没有描写他那地方怎么过去的，但至少我们从顺服的行动来看，亚伯拉罕真的是毫无动摇的，第二天就带着老仆人用什么那个骆驼还是我忘记了，拖着那些什么一些木材，对不对？上山亚摩利山去献以撒，你知道吗？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啊？是他厉害吗？他愿意杀自己的儿子吗？为什么？他相信神，既然你应许我的后裔将天的心海边杀那么多，见我的后裔一定从以撒出来的，我就得把以撒杀掉了，你也会让他从死里什么复活的，对不对？没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啊！你不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觉得这句话很抽象，因为什么？因为你亚伯拉罕就抓住神的应许，因为你既然应许我的后裔将天的心海边杀那么多，我的老仆人不算，我跟夏甲生的儿子不算，以实玛利不算，一定是以撒才算。那现在以撒还没生孩子，你要把他杀掉献给你，没关系，神你负责任好了，我就把我的儿子杀掉，他也会复活的，你会让他再生后代的。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再告诉你一个很伦理的一个问题，神是不是有要求把人杀掉献祭给神的神呢？绝对没有，跟神的属性是本来是背逆的。那为什么这里神却让亚伯拉罕献以撒呢？亚伯拉罕，我知道上帝是不会的，我知道上帝不会让我杀掉我儿子的，所以做个样子而已。我知道神在那里一定会预备一个羊羔的，这亚伯拉罕生的还假的了，又是假的了。亚伯拉罕是抱着100%的。那为什么神竟然让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给他呢？有悖伦理，有悖上帝的属性，有悖上帝的所有的他的关乎他自己的荣耀，都跟上帝背离的。那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我要震撼你的人心是什么？上帝是因为我们的缘故，上帝是因为必须借着亚伯拉罕以扫来预表他必须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什么？为我们被害。这个比人的伦理道德还要违背的更厉害。上帝的儿子是完全无罪的，是尊爵尊贵荣耀的，什么人都该死，他是不该死的，什么人都应该被献上，他不应该被献上的。 我们说，如果每个罪人有一千条性命、一万条性命，跟你活一万次，你都应该下地狱的。但是最不应该下钉十字架那个人，却钉了十字架。他是谁啊？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但他死了，神以为让他复活。他死了，可以让更多人活过来。这就是神用亚伯拉罕来献以撒所带来的伟大的属灵意义，是超越我们想象的那个伟大。所以我希望大家，我用这个过程给大家思考一下，不是轻描淡写的，不是读圣经一个故事而已，它是一个相信的叫死人复活的神，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他是叫死人复活，他是相信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未来的弥赛亚。记得你知道吗？神这时候给亚伯拉罕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什么呢？神借着我献以撒这件经历，让我非常明白，亚伯拉罕是最盼望未来的那位女人的后裔，也是在我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兴起一位后裔，来为我的罪，为整个人类的罪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最不该死的人，他被钉十字架是违背了所有的伦理道德，违背了所有的世界律法的标准，违背了所有的这个世界的良心的准则，都违背了。我告诉你，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事是最不合理的，用中国人话说最伤天害理的。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忍受一点冤屈的苦楚就受不了了？因为基督徒被一些困难检验，就把你生命的原型披露出来了，看到没有？原来的心真的假的，很容易把你试出来的，知道吗？你再有厉害的苦难，能够比亚伯拉罕厉害吗？我不相信。无论你遇到亲人的去世、财产的损失、经济的被剥夺的一无所有，有什么了不起？从人来看是很痛苦，但在上帝的荣耀里面，你能比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厉害吗？再讲过来，你能够有上帝亲自献上他的独生子的厉害吗？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来省察我们的信心。我真的相信耶稣为我死而复活了吗，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相信是耶稣基督让你死里复活了，你那房子还有意义吗？你还有多少存款有意义吗？你还有什么高贵的工作有什么了不起呀？明白吗？你真的知道耶稣基督是你死里为你死里复活了，那个意义是无法想象的，弟兄姐妹。哎呀，我总是要深化我们的福音啊，弟兄姐妹，我们的福音，我们信了很多年的福音，我们侍奉主侍奉了十几年、二十年，我们讲了十年、二十年，我们信心在哪里？要求主怜悯我们，求主看过我们，信心叫死人复活的神。第二，相信的是无变为有的神，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第二个内容。你相信神是创造万有的吗？喂，你相信你的身体是谁赐给你的？你相信你的身体是上帝赐给你的吗？你相信你的才能是从哪来的？是你自己赚来的吗？你相信你家的财产是从哪来的？你相信你的亲人从哪来的？都不是你的，我告诉你，都是上帝赐给你的，而且是从无到有的给你的，没有一件是你配得的，都是上帝，他是无变为有。为什么？很简单，撒拉跟他的已经不能怀孕了，他们已经不可能怀孕了，但他仍然相信神会让他从撒拉怀一个孩子。圣经说的，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亚伯拉罕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了，但他相信神应许不会改变，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他一定要从撒拉怀孕生一个儿子，这叫使无变为什么？有。因为我们太习惯了，我坦白地告诉你啊，人 就因为太多白白的恩典得到了，已经什么，已经麻木了，知道吗？现在很多孩子们要学习这个，什么是我该得的？我因为我生在这个时代，我有一个电脑是该得的，我有一个房子是该得的。现在年轻人结婚了，爸爸妈妈，我们有钱，你帮我供房子是应该的啊。我老公对我好是应该的，我老婆还要对我很好尊重是应该的，教会到牧到教会牧师跟我讲道是应该的，我有问题了牧师来安慰我是应该的，包括我做牧师的呢，我为什么需要你们来帮助我，这个牧师是合是理所应当的。我们都变成什么，变成什么叫见怪不怪，其实都是恩典，我们却已经忘记了你在恩典里面。亚伯拉罕相信神是无边有的神，什么概念？他是可以从一本到处万族的，他会什么？他相信似乎他的弥赛亚的应许是断绝了，因为他不能生孩子，但是神一定是无边为有，神把那生育的种子放在那里的，不是你人的能力，不是你人有聪明，不是医学的高明，医学你只能把这生命最多用些方法把它培植，这个生命你不能创造生命，永远不能创造生命，一定是上帝他创造那个生命。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信的手臂。好，下面我们看到吗？好，再相信什么？相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哇，这个好厉害哦，这个好厉害哦，这个好厉害，相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你相信吗？他说我相信，相信怎么称义呢？至少你要立功赎罪，至少你要有好的表现，我才相信你能够被称义，你知道吗？我们的称义什么概念呢？你一定要有表现，你一定要有立功表现，你不一定做好行为，你的内心要有立功表现，你要信我，你要自己选择信我，你就有立功表现。人很容易把称义一定到什么时，一定要做到某些标准你才能够被称义，错的。我就再拍，我告诉大家啊，今天我讲的最高潮是在后面啊。先行称罪人为义，很奇怪，本来罪人能不能为义啊？罪人是罪人就罪人吗？罪人没有义的嘛？罪人怎么有义呢？甚至罪人都不能来到义的神什么面前呢？神是义的，人是罪的，罪人见到神就死定了，没人见到神就死定了。神那个圣洁的光照到你一点点的眼睛就什么就瞎了，保罗被圣灵关到眼睛瞎了三天三夜啊，后来还是什么亚拿尼亚，神透过亚拿尼亚为他祷告，他的眼睛才能看见呢。你开玩笑，摩西在什么西乃山四十昼夜下来之后，他脸皮什么发光呢，他还没有亲自见到神，你知道吗？就在山上，神在隐秘处跟他说话，他的面皮发光的。喂，你罪人能见到神吗？本来是不可能的，竟然神称罪人为义的神，什么意思？一定有一个义的代替我们的不义，明白没有？这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的恩典，神的儿子，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说从我的肉身后裔里面兴起一位是万民得福的，那我要为我的罪定什么？不但为我的罪，为所有的人类定十字，为他那些他的子民定十字架的那位救主，称罪人为义的神，他仰望神的应许。信心是不凭眼见，信心只是仰望，信心超理性的，超感性的，不是在你的理性范围内你可以明白的，仰望神的应许。最后一个，不但仰望神的应许，我相信的是一个空的，哎，是我个精神寄托。人家很多人信基督教很好啊，信将来有天堂总是好的，相信导致你，因为相信有天堂你就行善积德，在导致你能快就在世上做好人啊。相信有一个看不见的上帝每天在看着你啊，让你不敢做坏事啊，这都不是我们的信仰的要义，这又是错的。这就是什么呢？把你引入到什么概念呢？你的信仰就是一个精神寄托而已。我知道你们基督教很好的，相信有个看不见的上帝，他无所不在，所以导致你们基督徒不敢干坏事。干坏事上帝知道吗？所以你们不敢干，这个很好，我欣赏你们这个理论。还有呢，你干坏事将来上不了天堂，这个不行，所以成为你们动力，你们能够至少在地上能够做好人，这挺好的。就有没有天堂呢？无所谓，可能是什么？是一个梦想而已，最后就破灭了也无所谓，反正你这辈子做了一个 没有做坏人就好了。这都引诱你说你不是真的信仰，这不是真的信仰，我告诉你啊，这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是什么？满心相信所写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弟兄姐妹。很多老师讲什么？你又讲圣经了？哎，每次我到教会来，你又讲圣经了，你能不能讲讲实用的东西啊？哪怕你讲给我讲讲怎么刷牙都好了，又讲圣经，又讲恩典，你一讲就讲恩典，从来没有讲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不想教导你怎么做，因为你是大人了，你怎么做你比我还懂，我才没有资格教导你怎么做呢。但是我确实教导你什么呢？什么叫恩典？这很多人不能明白，你就再文化也不一定明白，你就再劳累也不一定明白。我告诉你，你就再有知识丰富，你也不一定明白什么叫恩典。只有圣经可以教导你，所以神就让我教导圣经而已。不懂圣经，不懂恩典，不懂耶稣，完全不懂恩典。看圣经也不一定明白恩典，理性上的信耶稣也不一定明白恩典。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因为什么？整本圣经是可以应用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讲圣经不是抽象的，不是讲圣经道理，圣经归圣经，回家归回家，在教会归教会，单位归单位，不仅仅在单位做成又一套。圣经真理，整本圣经是可应用的，整本圣经都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部分都要成就的，你相信吗？好像离你很抽象，好像离你很远，那你的错误是你错误的信仰。满心相信，不但是仰望神的应许什么呢？我们仰望共产主义，仰望共产主义到死你下地狱去了，你才发现你被骗了。你到地狱里面说哇真的被骗了，所以共产主义我发现我文化大革命我又干活努力干活，就干到最后被批死了，我还认为我一定上吗进共产主义社会去了，就发现在地狱里面去了，真惨。那个仰望不是真的，那个、仰望什么呢？是一个梦想，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理想，会破。我们所有的仰望不是空想社会主义，不是柏拉图式的什么人间天堂，不再在地上梦想一个人间伊甸园，懂了吗？我们是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全部做成。好，最后好了，如今我们心里的内涵就一样了啊，这个我就不用讲了。什么呢？这在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是亚伯拉罕所信的，跟我们进行的信仰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跟亚伯拉罕信不一样，你要反省你的信心是异端的或者极端的，你要重新思考你的信仰。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主耶稣基督也为我们称义，什么？复活了。一定要明白这概念啊，绝对为我们的称义复活了，这是不改变的。亚伯拉罕所信的跟我们所信的是一样的。新旧约时代的人都是以信称义，相信未来的弥赛亚为我的罪死埋葬复活，我们相信已经来的弥赛亚为我的罪死而复活，一样的。一个相信过去的事实，那个过去的未来，一个相信现在的未来，一个相信未来的未来。我才能告诉大家啊，他们现在是过去的未来，我们现在是现在的未来，我们也相信未来的未来，过去的未来，现在的未来和未来的未来，没有改变。一定要记得，你我的信仰就是这样。好，这我要跟大家一个非常伟大的经文在哪里呢？我们就结束了最后一个经文。好，这个我们在这里啊，请大家什么呢？请大家看那个二十五节那个经文。我总是告诉大家啊，很多人搞错了啊。罗马书第四章的二十五节，很多人把它搞错了。其实你要注意，我下个礼拜会再一次讲这个，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你要回去思考。第二十五节，请大家一起读完。二十五节，来，预备起。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请读小字。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给大家讲什么呢？哦，因为我们犯罪，耶稣为我们死了。因为耶稣复活了，让我称义了。这个对不对？是耶稣复活带来称义呢，还是称义带来复活呢？ 在耶稣来说不能断掉的啊。我们说死而复活是不能断的，但是在人的得救这个事情上，请问是称义在前还是复活在前呢？在人的得救上，注意看这个语句，这个为可能是有的时候因为还是围着是不一样的啊。注意看，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什么过犯，就肯定是我们没有过犯，耶稣不会被交给人，对不对？我们的过犯是在前面，对不对？对不对？因为我们过犯，所以耶稣必须要钉十字架，因为他代替我们的罪嘛。第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是这个经文容易给人误解什么呢？说因为我们有过犯，耶稣被交给人了。好，这个第二就是给第二就给感觉，因为他复活了，所以我们可以什么称义了，对不对？搞反了，搞反了。这个小字告诉你告诉你，这个思路是一样的，是因为我们过犯，耶稣被交给人了；因为我们称义，耶稣复活了。听懂没有？一不一样？因为我们过犯，所以前提是因为我们有过犯，所以耶稣要为我们定什么十字架？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为我们称义，他复活了。这个语序是一样的，原文是语序是一模一样的哈。你要把前面当作因为，后面也是因为，后面是为了，前面也是，后面也是为了，但他这个词语是因为我们有过犯，耶稣导致耶稣被钉十字架，因为我们称义导致耶稣复活，这个奇妙什么意思？因为耶稣复活不只要写明他是伟大的神的儿子还复活，不需要，他就不复活也是神的儿子。那耶稣复活是为了你我，如果我们不称义，耶稣复活就没有意义，懂了吗？这是什么意思？耶稣看你为眼中的同人，因为我们过犯，耶稣被钉十字架，因为我们称义，他复活了。称义在前，复活在后。你能够复活是因为你先称义，为什么？因为耶稣为你死的宝血已经什么？对，我总是告诉大家什么呢？重生在前，相信在后。什么意思呢？我跟你讲的就是耶稣遇到拿但业说你是个正以色列人，心中没有什么诡诈的，他已经把他称为义了。但那时候拿单有没有信？有没有信？还没信哈。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啊？他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那时候我的主我的神也，那时候那时候谁信了？那时候非拿单也才信，他是被先被称义后来才产生信心的。大家明白？因为神看你为宝贵，我在创始经在记录什么预定什么拯救你了，他已经看你为义人。如果你不能称义，耶稣复活就显得没有意义了，明白这个概念吗？耶稣不只是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来复活一下而已，这个不用做的，他不需要来证明，为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来复活一下给你看看，这个意义没有的。耶稣复活是因为你称义，他要复活，然后他给你一个复活的证明。因为你不称义，耶稣复活生命能不能进到你里面去啊？不能呐、因为耶稣生命圣洁的，你是污秽的，必须你被称义了，耶稣复活生命才能进来。今天我要这个经文是被很多人误解的经文，很多解经家也把这经文解错了。但是因为我们过犯他被交给人，因为我们称义他复活了，都是前提，表明耶稣是多么的爱我们。耶稣死而复活是跟你我是休戚什么相关的。神看你为他宝贝的儿女，神应许你为他的后嗣。什么时候？现在是在你出生的时候吗？是在你信主的那一刻吗？不是的，在什么时候？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预定你的荣耀，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拯救了，预定拯救你。这就是你称义的凭据，这就是神给你信心作为称义的凭据而已。信心不是你得救的前提，信心是你被神证明你在创世前被主所预定拣选的一个人，你被神称义的一个人，是因为上帝白白的恩典。下个礼拜 我会讲什么呢？我会讲殷勤谦益的这个什么夫妻，我仍然会强化这个，我再会强化一次。这个不强化你们很快忘记了，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概念有点抽象，救恩抬头，但我必须强化这个。下个礼拜我礼拜天讲到第一个礼拜天拜领聚会，我讲不会很长，但我一定会告诉你，谦益在前，信心在后。谦益是上帝无条件的第一个带来的得救的福气，后面才是信心，才是悔改。谦益是上帝白白的做的工作，真的不是你我条件交换，你我跟神配合得来谦益的这个基础，再来赚取上帝的恩典，是错误的概念。请大家低头祷告，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难懂的地方，我们求主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我们真的感谢你。每一次我们诉说你的恩典，我们真的是无法来完全用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主，我们只能尽可能透过圣经，透过圣经下面你自己的话语来让我们明白什么叫恩典。主啊，有时候我们讲恩典我们却在自夸，我们讲恩典我们却在受苦，我们讲恩典我们是在讲我们自己是多么的信靠，这个本来是矛盾的，恰恰是在践踏恩典，在亵渎恩典。但是我们感谢主，透过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他生命的经历告诉我们，你对我们的拣选是无条件，你对我们的拣选是超越时空的，你对我们付出代价是完全白白的，因为你在创世纪前，在基督里预定我们得救，你就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就成为一个伟大的必然，就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每一次来思想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对你的恩典理解往往被我们的理性给局限了，被我们的情感所限制了，甚至被我们的所谓的人的道德观给禁锢了，使得我们被限制在一个狭隘的一个空间里面，臆造出我们的所谓的宗教。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明白，主透过你的老仆人亚伯拉罕，他相信死而复活的神，使无变为有的上帝，我们也就明白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是为我们来定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复活的主，使得我们跟我们确认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始祖，跟我们的祖亚伯拉罕的祖先，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是同一个信心，我们是同门主的拣选的人，都同门应许的人，同为后世的人，从我们也得到你同样的一个信心的人，让我们能够确认我们的信仰，确认我们的得救，这是主你给我们美好的一个福分。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信心的这个核心能够定准在你的真道上，定准在耶稣基督这个身这个磐石上，我们就会永不动摇，我们就会心被恩感来继续的来寻求你，来跟随你，我们不再靠自己，我们不再靠自己的理性，不再靠自己的意志，不再靠自己的情感，不再靠自己所谓的悟性，认为自己能够来跟神配合得救。主，我们真的谢谢你，因为我们的罪你为我们死了，因为我们称义你为我们复活了，这是主伟大的爱。我们求你来为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来悦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的儿女献上的这个悔改的祷告，或者帮助那些在座的是慕道的，就是你要拯救的儿女，你已经称他们为义的时候，你就把你的信心写明在他们身上，让他们也能够确认他们是被主你所拯救的儿女。主啊，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救恩让圣灵把它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记在我们的颈线上，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纳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做成你自己的工作，从而让你的国你的名你的荣耀被高举被彰显，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